的，他等于不相信新约的圣经。所以新约的圣经和以赛亚书是一起站立或者一起跌倒。你能够证明以赛亚书是倒的，那你就证明说整本新约圣经是倒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新约圣经不会倒，以赛亚书也不会倒，因为以赛亚的的确确是一个作者。那么好，那么大家会说，那么怎么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手笔？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思想？那么这个答案很清楚，就在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所以你读了这一段你就清楚了，其实以赛亚是做了四朝的元老，四个朝代我们不讲，一个是乌西亚年间，一个他的儿子约坦，还有亚哈斯，还有西西家。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涵盖了几乎是以赛亚的一生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家年轻的时候大概他写了前面27章，那个时候他正义感非常的重，他能够同情神的公义，对于神的公义特别有感觉，对于神的审判特别有感觉，明白吗？一个恨恶罪恶的人，他们就想到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的确是可怕的，所以很自然的以赛亚就让圣灵来使用他，来发挥他的正义感，那特别给人看见神公义的一面，神正义的一面，还有神审判的一面。那不知不觉弟兄姊妹，这是整本旧约的思想，整本旧约就给我们看见神是严厉的神，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一丝不苟，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马马虎虎打马虎眼，在罪恶之间不可以打马虎眼，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说神是审判的神，神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。那么这个是前面39章前面第一大部分。那后面一部分呢很稀奇，大概慢慢慢慢的后面，当然亚伯拉这个告诉以赛亚，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他的确最少有两个儿子嘛，他慢慢做了父亲。那做了父亲以后，你看见他就知道说，他就知道，他就真的比较懂得年轻的人，他是过去的确是一丝不苟的，但是因为做了父亲以后，慢慢慢慢的他一面知道在儿女身上有公义的一面，你帮助儿女的一面你要讲公义，那另一面你要讲慈爱。所以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等到以赛亚慢慢成熟了，慢慢的做了父亲了，所以现在圣灵知道他可以用了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没有做父亲以前很喜欢做警察，正义感非常非常重，好像从来他不会做一样。他真的做了父亲以后，他看见他儿女跌倒，看见他儿女犯罪，他知道他要不要赦免他，还是真的就把他掐死了？不可能的。就在国法面前，你知道黑的就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。但如果是个父亲，如果有爱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要不要拯救这件事情，他要不要一面满足公义，另一面又满足慈爱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后面的27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。那么这个不是刚好跟圣经里面的两个大思想联合不谋而合吗？整个的旧约讲到神的公义，整个的新约讲到神的慈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公义和慈爱怎么相遇呢？那个答案是什么？那个答案就是十字架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赛亚书被认为是第五卷福音书。现在如果你看整本的以赛亚书，你只要默想以赛亚书，你就知道说，如果公义要跟慈爱相遇的话，那一定是有十字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在结构上圣灵就特别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怎么样 是在他启示的中心，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迷信，不要说哦，前面二十三十九章就等于三十九卷，不是这样说的，也不是说后面二十七章就是二十七，不是这样说的。如果你抠字面，如果你抠数字的话，那么你会上当的。你会不要，因为这个并不是，这个不是科学。但是就是神的启示来讲没有错，前面一个三十九章前面那个思想是很大的，是一大片的思想，后面也是一大片的思想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意思在哪里？就是说，的的确确，你把前面的三十九，前面的这一段话，你发现它有三十九段的思想，所以很自然你就把那三十九章，所以大概怎么样？大概就符合像旧约那个整个架构。大概我只能讲大概。那新约也是这样。那尤其比方一开始四十章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这个不就是新约刚开始的时候？当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乔丹以前，你看见这个谁呀、啊？谁？你看见这个？你的这个施洗约翰已经是他的先锋，已经走在前面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等到你新约讲的最后的时候，不就是新耶路撒冷讲的新天新地吗？那你读以赛亚书，最后也是讲的新天新地，所以很清楚的。虽然不是那么准确，但大概那个思想很清楚。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。那解决之道呢？神的救赎法什么？那是十字架。所以这样很自然就把前面后面连起来，明白吗？所有认为说以赛亚书这两个作者呢，就是把十字架把它取消掉了。那么只有十字架能够把这两个联合在一起，一点没有错。一面以赛亚所发表的神的公义，另外一方面神所发表神的慈爱。那神怎么可能一面满足他的公义，一面又满足他的慈爱呢？那个答案就是十字架。那自然的就一卷书就完全连在一起，一个作者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好像是个学术性的问题，表面上好像说现在以赛亚的一个作者还两个作者，背后你看见和圣灵的启示有关系。所以这样，我想我们对于以赛亚书呢，大概就有一般的认识了。那么现在你看看前面的三十九章，你再看后面的二十七章，那么尤其很稀奇啊！你以赛亚书跟别的书就不是一样，跟别的预言这个先知书就是不同。那别的先知书是讲到我们知道说，因为都是讲到神的旨意嘛，那么很多就讲到神当时。比方说在耶利米的时候，那么在约雅敬的时候，在西底家有什么样的情形，然后呢以赛这个耶利米是怎么样对他们说话，神的确对当时那个大环境里面以色列人说话。所以那个话怎么说呢？那个话有时空的限制的，在哪一段时间里，哪一段空间里面，你看耶利米说了一些话没有错，明白吗？因为耶利米先知是讲到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，所以一面当然先知们就复习过去的，像埃及的故事，像出埃及的故事，像旷野的故事，这是历史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，的的确在犹大，那个光景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，他们拜偶像的情形，结果耶利米就责备他们，所以那是现在。那因此这个缘故，当然耶利米会讲到他们的将来，你们如果这样得罪神，你们就要像申命记所说的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。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抛来抛去这个字不知道用了多少次，你就知道他一再重复什么，一再重复申命记里面的话。所以先知是讲过去，讲现在，讲将来。如果光讲现在有时空的背景，如果你把时空背景拿掉，它就有永远性。所以神的话，神的旨意有它的永远性。什么叫永远性？永远性就是你不管把它摆在什么时间，摆在什么空间，它都是对的，明白吗？那讲到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永远的，所以讲到 基督的启示，那些话一定不是限定于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的。还有呢，不光是以色列人如此，对非以色列人也是如此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如果讲的福音，它一定是超时间的超空间，它不能只限定在以色列这个圈子里，不能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你又不能说，你若读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，很明显是乌西亚时代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，所以谁就责备他们，这个以赛亚就责备他们。当然有些话从神那里来的，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是时间和空间。可是呢，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在时空的背后有一个信息，那个信息是永远性的信息，那个的的确确和人类的堕落和人类的救赎有莫大莫大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要看这个以赛亚书特点的以前，我想我们稍微需要说一点这个背景的话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。那么大家都记得哈，自从人被堕落犯罪以后，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，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讲的人堕落的三部曲，第三章讲的人堕落在罪里面，第六章堕落在肉体里面，到第十章十一章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等到这个苹果烂掉不能再烂的时候，神的就呼召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那从亚伯拉罕就产生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就产生一个民族。那借着这个民族，第一，神把话先说在前头，把以赛亚十三章先说在前头。那么这是一面，另一面呢，神就拣选了一个独居的民，他们不容易和别人混合，他们不容易和别人同化，他们就是比较奇怪，但是神用他们特点能够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。最后呢，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就是神所预备给全人类的救主。好，那这个需要时间预备，所以你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要了2000年，从这2000年你看见神就做了预备的工作，所以一直到主公元前2000年基督才降生。所以从拣选亚伯拉罕到降生中间经过了2000年，对不对？一等就等了2000年。好了，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你现在就知道是全世界都因着亚伯兰得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然后最后呢，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这个图画大家我想都看得非常的明白。好了，但如果这是圣灵的，如果这是神的工作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神是借着亚伯拉罕把救恩带到世界来的，不过需要2000年，对不对？是2000年以前我们的主才为我们立在十字架上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到底创世纪从11章到50章给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原来呢，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，借着以撒，借着雅各，借着约瑟的他们一生，那么圣灵呢就预先用图画来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，是信心的生活，是信心的道路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子孙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亚伯拉罕，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，那个生活那个图画乃是基督的图画，是预先来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，叫预表，预表就是用图画来把将来的事来告诉我们。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时候，你不光读亚伯拉罕也读到我们，你不光读到雅各也读到我们，不光读到约瑟也读到我们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，这就为什么约创世纪呢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如果说到了2000年前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为我们定时叫太阳才出来的话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慢慢有点亮， 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福音曙光的时候，人类救赎。如果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天开始发白，那是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但是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，太阳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，那么在历史上就经过了2000年。好，这个我想我们是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除了预表之外，